这时候让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珥书，我们要从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要一起来读到第十七节。这是今天传道所要证道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小先知约珥书第二章一到十七节，在阿摩西书之后就是约珥书。我们要从第二章第一节来看到第十七节，翻到了之后请听我来念。你们要在锡安吹号，并在我的圣山发出警讯，让国中所有的居民都站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必然临近了。那日是黑暗幽昧的日子，是密云漆黑的日子，有一对众多强盛的民来到，好像晨光满布群山，这样的事从前没有发生过，以后直到万代也不会发生。第三节，在他们面前有吞灭的火，在他们后面有燃烧的火焰，他们未到以前，大地像伊甸园，他们过去之后，大地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逃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像马的形状，战马怎样奔跑，他们也怎样奔跑。他们在群山顶上跳跃的声音，如战车的响声，又如火焰吞灭萃集的响声，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作战。第六节，在他们面前万民苦恼，人人脸红耳赤，他们奔跑像勇士，又像战士爬上城墙，他们各按自己的路前行，并不偏离路线，他们彼此不拥紧，各按自己的道前行，甚至他们持着兵器跌倒也不会被剪除。他们冲入城镇，奔上城墙，爬进房屋，像盗贼一样从窗户爬进去。第十节，在他们面前大地震动，诸山遥看，日夜昏暗，星星无光。耶和华在他的军队前头发出声音，他们的队伍极大，成就他话语的是强盛的人。耶和华的日子伟大，非常可畏，谁能忍受得住呢？耶和华说，现在虽然如此，你们仍要全心全意以禁食哭泣哀号归向我。十三节，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并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随时转移不降灾祸。有谁知道或许他会转移，并且施慈爱，留下遗腹，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奠祭。你们要在锡安吹号角，把禁食的日子分别为圣，召开筵宿会。第十六节，你们要召集众民，使会众分别为圣，召集老人，聚集孩童和在怀中赤奶的婴孩，让新郎从新房出来，新妇从内室出来，让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在圣殿的廊子和祭坛之间哭泣，让他们说，耶和华，求你怜悯你的子民，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怒，使他们在列国中成为笑谈。为什么容人在万民中讥笑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潘颂恩传道博士来传讲上帝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特别的求恩。主，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请主帮助我能够把你的话语清楚的来传讲，让讲的听的都同盟一处，让我们能够对主你有个更深入的认识，并且晓得主啊，你呼吁我们要回转归向你。主，求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第一次来听到福音的，还是已经信靠你多年的，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再次的来清楚的来认识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讲约珥书第二章，这个是接续了我们上一次约珥书第一章的讲道。从约珥书的第一章，约珥书呢是圣经当中旧约的其中一卷书卷。如果你们昨天晚上有参加我们的圣诞布道会，你们就会听到吕牧师就昨晚的讲员，他有跟我们分享说，圣经当中呢有旧约和新约。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新约当中的其中一卷书。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吕牧师是说圣经一共是66卷书，旧约跟新约就分不同的比例，对吗？我们今天呢会从旧约当中来看。我们将看的是约珥书的第二章，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会接续第一章的经文我们来看待。所以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会回顾一下第一章我们究竟看了什么，然后我们来接续来看第二章的经文。所以从约珥书的第一章当中呢，我们看见先知透过先知所说的话，我们了解到了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蝗灾，就是有蝗虫来到，然后就造成了毁灭性的一个的局面，造成了大饥荒。而原因呢，原因在于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背逆了神，就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诫命跟律例。上帝清楚吩咐他们要来遵行上帝的话，不过他们却没有这样做，所以上帝就是惩罚，是审判临到他们。所以约珥先知呢，约珥就是神所派到他们当中那位先知，约珥先知他就呼吁百姓要认罪悔改，并且求主来怜悯他们。而约珥先知本身也处在那样一个处境里头，所以他本身所做的就是他求告神，求告耶和华，因为他清楚知道说神就是上帝，或者我们会叫耶和华，他是人们唯一的依靠，在患难当中唯一的依靠，所以先知就特别求告耶和华。所以从第一章当中呢，我们看见第一章深入的描绘了当时候所发生的那个毁灭性的荒灾的程度的影响。而今天我们看的第二章描述的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那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时候在经历着那个荒灾的人，经历着饥荒的人，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说，一个更加严厉的审判，就是比那荒灾更加严重严厉的审判将会临到他们。而神称那个将要到的那一天为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审判的日子。我们今天这样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再一起来留意到人们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的强调两点，第一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第二点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归向耶和华，要全心全意的归向耶和华。我们将会一节一节的经文来看，所以请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自己圣经，不然的话你可以看到投影上的经文，请一起的来跟着看。所以第一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号，并在 我的圣山发出警讯，万国中所有的居民站立，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必然临近了。这边讲到锡安，讲到圣山，是讲到当时候的以色列这个群体，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国家的首都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在当时候是有城墙，是有望台。什么是望台呢？就是人家在军队在上面看哦，如果有敌人来的话，他们看到的话，他们会吹号角，或者他们会发出一些的警报来警示，来让人家知道说有敌人要来了。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今天的我们看到的东西，可以想象成今天的所谓的应该是空袭啊，空袭警报、哦、如果你们看过一些的电影的话，对不对？你们知道说空袭警报发生的时候，特别是打仗之后发生什么的时候，人们会做什么？会躲起来，对吗？你们知道说不躲的话惨了。所以当时候呢，也是同样的，如果有听到有吹号角的声音的话，就说有敌人要来了。而这边一个特点，这边讲到吹号的时候发出警讯，不单是讲到说危险会临到，这个号角不是从望楼发出来的。我们刚才不是说望楼上有军队，他们会吹号角吗？来警示吗？可是经文让我们看见说，这号角不是从望楼来的，而是从锡安，从圣山发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表明了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一系列的内容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神使到这一切事情发生，是神使这一切的事情出现，发生在将会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可能我要再为解释一下、以色列人是谁呢？以色列人是当时一个群体，他跟其他的群体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上帝独一的神特别拣选了这个群体成为他的子民，所以神是他们的神，他们跟上帝一个特殊的关系。可是我们将会读到，就是神将审判这群人，神将要审判他们。而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居民他们会站立，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要使审判临到的日子就快到了，必然临到。我们一再强调说，耶和华的日子所讲的是神要审判以色列人，神要审判他的子民。快到的意思就是说，那群在经历饥荒的人，他们不久将会看到这个审判的日子临到他们，而且必然临近，表示说这件事情必然会发生，没有东西可以改变这个将会发生的事情，没有，因为上帝说必然会发生。所以第二节就让我们看见说，第二节就说那日是黑暗幽冥的日子，是密云漆黑的日子，没有阳光，没有胜利，等待着他们的就黑暗毁灭。因为将会有一支军队，一支军队将要到来，而伴随这个军队的到来的只有毁灭，只有毁灭。所以第二节的下半节，第二节下半节的经文就这样说，有一堆众多强盛的民来到，好像城关布满群山，这样的事从没有发生过，以后直到万代也不会发生。这边讲到的一堆众多强盛的民，讲到这一堆军队，一个强盛的军队，而这个军队它的前进就如同晨光一样。我们晓得晨光临到大地的时候，请问你可以拦阻晨光的来到吗？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避免晨光照耀大地，对吗？同样的，这个军队的来到的前进，来到耶路撒冷，也同样如晨光照耀大地一样，他们必然会来到，是不可抗拒的。并且这支军队 他是强盛的无法比拟的。所以经文在第二节就特别的强调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直到万代他也不会发生。接下来的第三到第五节，经文就特别的描绘了这些军队究竟是怎么强势的一个军队。上帝要他的百姓透过先知了解到说，这个发生的事情的细节面对的他们的是什么。所以经文就说到，在他们面前有吞灭的火焰，在他们后面有燃烧的火焰，他们未到以前大地像伊甸园，他们过去以后大地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逃脱能逃避他们的，没有一样。所以这边讲到军队，他的前后有火焰，第三节说到前面有吞灭的火焰，然后后面呢却有燃烧的火焰。哦，这边讲的不是实质的火焰哦，不是说他走到哪里前面就烧了一把火，后面就烧了一把火哦，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描述了他们所将会带来的一种的毁灭，那种吞进一切的毁灭。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读报纸或者曾经有跟朋友聊过的话，都会知道说丛林大火，对吗？丛林大火是非常恐怖的。我们通常想到的话，我们很容易去想到澳洲发生的丛林大火，因为澳洲发生丛林大火造成了很多的损失，比如2009年那时候发生的大火的时候173个人丧命，然后呢 2029个家被焚毁，414个人他们受伤，而且估计有整100万多的牲畜还有野生动物因此而死亡。如果我们再往回再看的话，1974年到1975年的时候，那时候的丛林大火发生的时候，它烧毁了一大片的土地，面积就相等于澳洲那时候的 15% 的土地的面积，而且那时候如果 15% 的话，就相等于整个西班牙在外加上法国加起来的那个面积。看这火是多么的恐怖吗？它是焚烧焚毁一切的，而这个军队就是如此。因此在这些经文当中就接续地告诉我们说，在他们军队到达之前，大地像伊甸园，大地是像伊甸园一样。而伊甸园呢所表达的是一个完美的环境，因为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开始创造的时候是把亚当创造伊甸园，把亚当放在里头，那是完美的土地，是肥沃的，代表着最美好的。可是呢当这个军队到了之后，伊甸园就不再是伊甸园了。你看经文怎么写，经文说大地成了荒凉的旷野。荒凉的旷野，我们知道说旷野是寸草不生的地方，可是我们知道说有些时候旷野还是有人住，还是有动物在那里，对吗？可是经文却强调说是荒凉的旷野，荒凉的旷野就表明了那里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代表了最恶劣的一个环境。这大地由伊甸园变成荒凉的旷野，这表明了这个大地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个军队来到的缘故，遭灭了毁灭性的打击。2004年，当发生印度洋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晓得那时候引发了海啸。海啸那时候呢，影响了众多地区，而且我们晓得是毁灭性的，比如泰国的普吉岛。普吉岛那时候呢有很多游客在那里在游玩，突然之间海啸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人毁，建筑也毁了，毁灭了很多很多的生命，物质损失也非常大。可是如果你们有留意到的话，不是整个普吉岛都毁灭哦，普吉岛内陆的人反而没有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海啸只袭击了 普吉岛它的外面沿海一带的地区。但是看第三节的经文，这里却指出说没有一样能逃避他们的。换言之，当这支军队来到的时候，他所带来的毁灭是超乎想象的，是遍及着影响每一个人的。没有人可以想到说独善其身，没有人可以认为说我可以逃避，是别人是跟我没有关系。没有，全城的人他们全部都会遭受这个毁灭性的影响。如果你有听我们上一次的讲道的话，你就会回想到，诶，这个跟上次讲到那个荒灾很像啊。因为上一次讲到了荒灾，第一章的荒灾当中，那影响也是全面性的，全面性的毁灭。第四到第五节就形容了当时军队的样式。这两节经文呢，强调了当时的这军队他到来的时候会使到以色列人他们会战栗，会使他们惊慌。在古时候的战场上面，当步兵面对骑兵的时候，或者战马的出击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恐慌战惊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战马来的时候，整个大地会颤动的，步兵看着的时候就等着被屠杀的。如果步兵面对着战马的话，他们是马上陷入恐慌当中了，是手足无措的，不懂得怎么办的。而当第四节的经文形容这支军队，形容他们如同战马一样，把他们比喻为战马的时候，这就表明了当这支军队出现的时候，以色列人城里的人他们将会好像步兵面对战马一样，以色列会战惊，他们会惶恐，他们会惊恐万分。不单是这样，在古时候的战场上面，当战车从山上往下冲的时候，他们也会造成一个巨响，会使到敌下面被袭击的这些的敌人受到惊吓，他们同样也会陷入一种恐慌之中。所以第五节就特别的描述说，这支军队不单是如同战马，他们的响声也会如同战车的响声一样，并且他们的声音也会如同火焰吞噬水结的声音一样，并且他们也是向强盛的民摆阵作战。这一再就强调说，他们的出现会使到以色列人陷入一种恐慌当中，是他们心里无法压抑的一种的恐慌。所以第六节就特别的说到，当他们面对的时候，人人是脸红或者是面红耳赤。第七节开始就接着描述了这支军队他攻击这个城耶路撒冷的景象。经文是这样说，他们奔跑向勇士，又向战士爬上城墙，他们各按自己的路前行，并不偏离路线。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是好勇善战的军队。勇士，什么是勇士？勇士通常指的是军队里头当中比较特别的人，对不对？就是比较勇猛的那些人。可是这支军队全部都是勇士，没有一个是弱者。并且经文也提到说，这些战士他们会爬上城墙，这是攻陷一座城的前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他爬上城墙之后，他才能够潜入到城里头，把城门打开，使到大军能够攻入城里头。而这支军队经文还是强调说，他们各按自己的 路前行，并不偏离路线，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有纪律的，是按照上级所给的命令去完成的，而且是各尽其职，是给予敌人最大的一个打击的一支军队。第八节就接着说，他们不彼此不拥挤，各按自己的道前行，甚至持着兵器跌倒也不会被剪除。这支军队他训练有素，他临危不乱，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拦阻他都不会止步，他们只会不断的前行来克制敌人，最重要克敌制胜。所以第九节就说，他们冲入城镇，奔上城墙，爬进房屋，像盗贼一样从窗户爬进去。军队他们不受拦阻，他们会任意的去掠夺城里门里面他们的人们的一切东西。他们之所以能够冲入里面去掠夺人的东西，这就表明了城墙上的城门口的守卫军全部都已经被屠戮了，崩灭了，不能再保护到城里面的军民，而居民就将成为这军队的猎物。这就是等待着以色列人的一个的未来。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件事情将要发生在你们的身上，何其恐怖啊！从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国家沦陷，城市沦陷，至亲好友灭亡。你们有没有做过僵梦、噩梦？有吗？有没有在梦里头梦见过自己的亲人好友突然间死掉，那只剩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若是有的话，我相信你梦醒的时候你会松一口气、哦、你会松一口气、哦、你会说还好，这不是真的，这只是一场梦，这场梦醒了还好，我的家人亲人都还在。但是等待着以色列人的不是梦，等待着以色列人的是一个恐怖的未来，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上帝这样说了，不是打了自己几巴掌摇摇自己就醒过来就不会发生了，不，他们将会失去自己的家园，他们将会失去自己的亲人。请问面对这样的一个未来，你会如何去应对？你会恐惧战惊吗？约珥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必然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未来，因为他们背逆神，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和律例，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当他们违背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他们背弃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的时候，惩罚就临到了他们，因为他们背逆了独一的真神。而进而让我们看见，他们不是一时的背逆，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持续着背逆这独一的真神，他们不愿意悔改归向神，所以除了荒灾以外，神将使一支军队，强盛的军队，让他们闻风丧胆的军队临到攻陷耶路撒冷来惩罚他们。而神在圣经当中就早早就提醒过他们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生命记当中，圣经当中的另外一段经文，生命记当中的第28章第15、第36还有第37节，上帝在那里清楚的就告诫以色列人。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请一起翻开这段经文。好， 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话，请翻开这段经文。生命记是在是圣经的第五卷书哦，旧约当中第五卷书，请一起翻开这段经文。如果你没圣经的话，没问题，就听我来读给你听。在生命记当中，上帝就已经早早就警告过以色列人。生命记的第28章第15节，然后第36节跟37节是这样说，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位神他在第6章的时候，生命记6章就说了，他是独一的真神，神就说，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和律例，以下这一切咒诅就被临到你身上，把你赶上。36节接续，耶和华必把你和你所立统治你的君王临到你和你的列祖都不认识的国那里去，在那里你必侍奉别的神，就是木头石头所做的神，在耶和华要领你去的各民中，你必成为使人惊骇、使人嘲笑和讽刺的对象。神在那里就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他们违背他的话，他们将会被掳掠，军队将会来到来毁灭他们。第十到第十一节，接下来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支军队是神差派来惩罚以色列人的军队。第十到第十一节，今天经文的正道经文十到第十一节这样说，在他面前大地震动，诸天摇撼，日月昏暗，星星无光，耶和华在他的军队前头发出声音，他的队伍极大，成就他话语的是强盛的人，耶和华的日子伟大，非常可畏，谁能忍受得住呢？这支军队不是以色列人的军队，但是依然被称作神的军队，因为神将使用这个军队来对自己的子民施行审判。他们将要攻打以色列人，而他们攻打以色列人是出于自己的本意，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说，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虽然他们是自己想要的，不过我们却看见是上帝，同时也是上帝使到他们这样做了。而当这支军队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将没有人能够忍受得住，因为这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除非神特别怜悯保守他们。但是啊，神会这样做吗？这个百姓，这群百姓值得上帝这样做吗？配得上帝这样做吗？他们显然是不配的，他们一再的背逆上帝，他们所面对的是他们应得的惩罚。所以从百姓的角度而言，等待着他们的是个没有盼望的未来，现在他们是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在大饥荒荒灾之中，之后只会更加的痛苦，因为他们一再的背逆他们。神还会怜悯他们吗？他们还有盼望吗？有盼望的。神差派约珥先知，差派这位先知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事先就告诉了以色列人，目的不是为了要虐待他们，不是要让他们 在每一剩下的日子当中，在惊恐和战惊当中来度过剩下的年日，然后带着不甘和绝望死去。上帝不是要来虐待他们，目的不是要使到他们在绝望当中灭亡。神他特别把耶和华的日子将发生的事情的细节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要他们看见自己的处境，看见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看见自己是如何的得罪了上帝，并且快快的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快快的回转到神的面前来。你留意到吗？当上帝说这个审判要临到的时候，不是马上就临到了他们，以致他们没有悔改的机会，而是告诉他们说将要到了，并且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因此约珥先知他在向主的子民来宣告说主的审判之后，先知就紧接着宣告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有恩典有怜悯的主。在第十二节上帝就如此说，耶和华说，我现在虽然如此，你们仍要全心全意以禁食哭泣哀嚎归向神，你们仍要归向神。归向神指的就是从悖逆神的道路上回转过来，回到上帝的面前，再次降服在上帝话语的权柄下。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我们开车走路都好，如果我们往一个方向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怎么走错了，请问该怎么样？是继续往前走吗？往前走就会走回来吗？不会哦。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必须回转，我们需要做一个，我们这讲做 U-turn 哦，我们必须回转，转回来，完全180度的转过来，我不是360度哦，不然就是在原地打转，180度的转过来，原本是背向上帝的，却要面向神，就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原本不遵守他的话语的，就要再次降服在他的话语的权柄底下。这就包括了要向神来承认自己的罪，自己罪恶过犯，求主来赦免自己的罪，并且恳求主施恩怜悯帮助，来遵行他的诫命律例，而不再继续犯罪。耶和华我们的主他就说，你仍要全心全意归向我，全心全意指的就是不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向神来认罪悔改，坦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和过犯，恨恶自己的罪，弃绝原先自己所爱所犯的那罪。而以色列人，上帝吩咐他们究竟要怎么做呢？具体要怎么做呢？怎么样才来认罪悔改呢？他们必须禁食哭泣哀嚎，禁食哭泣哀嚎。禁食哦，不单单只是不吃东西的概念，不吃东西的背后是有原因的。因为当不进食，我们不吃东西的时候，当我们身体会因此而相对的会软弱下来。而处在这样的这种情况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去意识到自己是何等软弱无助的人。 并且因此更加的去意识到自己是何等需要上帝的恩典来怜悯的人。所以先知吩咐他们，神吩咐他们必须要禁食才归向他。换句话说呢，在禁食的时候，禁食就提醒了他们，神是他们在这使人灰心丧胆的一种的境况里头唯一的依靠，没有其他的依靠了，上帝就是唯一的依靠。而他们就当透过禁食的专注的来祷告寻求神，并且是带着哭泣和哀嚎的，因为他们要同时要为着自己的罪，因为自己得罪了神，干犯了神而哭泣哀嚎，为着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敬畏上帝哭泣哀嚎，为着自己因为犯罪的缘故伤害到了身边的人，伤害到了自己而哭泣哀嚎，并且为着自己的过犯而忧伤懊悔。不是说了一句对不起丢在一边就不当做一回事了，而是不断的去思想，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的来怜悯。透过禁食哭泣哀嚎，上帝的子民当求主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恶过犯，以及特别的施恩怜悯，使到他们能够来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不再犯罪。神请接着提醒他的百姓要真心悔改，而这真心的悔改是发自内心的。十三节的经文说，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在以色列人的文化里，当一个人为某样事情他感到懊悔的时候，他会撕裂自己的衣服来表达他的懊悔。人家看到的时候就说，哦，他非常的忧伤懊悔，所以他这样做了。可是你看上帝怎么说，他吩咐他的百姓不可因着外在的行为而感到自满，而是必须为着自己的得罪神而从内心来懊悔。不可满足于外表，人家看见人家说，哦，你懊悔了，而是必须真的从心里来忧伤，为罪忧伤。换句话说，一个人他能够表现出自己对于所犯的罪的懊悔，就比如说他撕裂衣服，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但是呢，这个人不一定是真心悔改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做是期盼别人给予认同，做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原谅，可是不一定是因为自己清楚的来到上帝面前需要上帝的赦免。所以除非一个人是打从心底来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恶过犯，并且求主来赦免他的罪，并且帮助他来顺服神，不然他不是真实的来悔罪，他不是一个真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的。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以为当一个人完成了一系列的动作之后，就认为说这个人已经是一个悔改的人。悔改不是透过行为来换取的，留意啊，悔改不是透过行为来换取的。若是一个人为着自己所犯的罪哭泣哀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人的个人得失的缘故，而不是因为自己得罪了神，
那么无论他的哭泣，他的哀号有多大声，有多长久，那都不是真悔改。神吩咐他的子民要来到他的面前，要来寻求他，要真心的悔改，不但是外表那样，而内心就更该如此，不要再背逆他了。而且他吩咐他子民说，要马上的，不要再拖延了，马上的，不是等到这个荒灾结束之后，等到丰收再次回来之后，或者等到某一天事情看起来比较好的时候才来悔改。不，如果你们看回第十二节的话，十二节经文就特别讲到说，现在虽然如此，你们仍要归向我。现在虽然如此，就现在困境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必须尽快的回转到神的面前，就趁着更大的灾祸还没有临到之前，他们要快快的来悔改。有些时候我们就会问，回转归向神就会改变眼前的局面吗？若是回转归向神，会免去那会将来的更大的灾祸吗？背后的问题就是，如果不能的话，我为什么要悔改呢？就算大局不改变，以色列人他仍然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他们干犯了圣洁的神，因为他们干犯了神。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罪是如何干犯了上帝，可是如果是我们清楚知道说，我们所犯过的罪，无论是大的、最大的、小的，小到没有人知道，隐藏在我们内心里头的，每一项罪所应得的结局，都是在地狱里永远的惩罚，而我们犯的何止是一样罪，我们犯的何止是一样罪。所以他们必须来到上帝面前来求主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必须来到上帝面前，就算没有惩罚，没有被挪去，他们也必须来求主，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主赦免他的罪，不然他们的过犯不会得到赦免。从经文的上文当中，我们就清楚的看见，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就清楚的看见上帝他是必定会使这个审判临到以色列人的，是不可逆转的。可是当以色列人来认罪悔改的时候，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必定赦免他们的罪，并且使他们在患难当中，就是面对他将要必定会来临患难当中，他们会蒙上帝特别的眷顾和保守，因为神是蛮有恩典有怜悯的主。在第十三节的经文，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上帝如此的告诉我们有关他自己，就说到，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随时转意，不降灾祸。神施恩怜悯的凭据是什么呢？这是他自己的话，他就是如此的告诉我们有关于他自己。凭据就是他本身的启示，在神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的宣告有关于他自己。他告诉摩西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出埃及记的第34章6到第7节，他就说，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自父继子自孙，直到三世代。我们怎么认识神呢？是透过上帝的自我启示，就透过他告诉我们有关于他自己，我们才能够来认识他。也当他告诉我们有关于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清楚地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真实地来认识他。比如今天你第一次认识我，你看到我，请问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们对我有认识吗？我的喜好是什么呢？不知道，对吗？除非我亲自给你们说，而你们也必须相信我说的是真实的。而上帝他所说的必然是真实的，因为他是真理的主，他所说的有关于他自己的一切就是如此。而从圣经当中的多处呢，我们也看见他的确就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主。历史当中就如此的见证。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就是当你看圣经的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很多次不断的背逆神，他们不遵行神的律法，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例如在圣经的士师记当中就记载了，多次记载了有关于他们如何的背逆神。而在当中呢，神就多次的是审判临到他们。但是呢，你就会发现你在读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上帝也一而再再而三的使到士师，就是赐下一位拯救者，在不同的时代去拯救他的百姓，脱离那时候欺压他们的人。从此我们看见上帝是蛮有恩典有怜悯的主。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就差派了约珥先知到悖逆他的子民当中，就如同以前他怎么差派他的使者到他们当中一样，先知到他们当中一样，士师到他们当中一样。现在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差派了约珥先知到他悖逆的子民当中去宣告他的审判，不过同个时候他宣告审判的同时也宣告他的恩典和怜悯。他提醒了他们，他特别提醒说，他是有权柄随时转意不降灾祸的主。所以第十四节二章十四节就接续说，有谁知道或许他会转意并且施慈爱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数祭和奠祭。若是我们回看约珥书的第一章十三节，我们就会留意到因为荒灾的缘故，圣殿当中的数祭跟奠祭都将止息，都已经止息了，就不会再延续了。而从我们刚才看的第一节到十一节的预言当中呢，我们就清楚的看见说这样的情况会持续，似乎这样的情况会持续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情况只会变本加厉，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之前都没有了，之后怎么可能有呢？可是第十四节却告诉我们说，数祭和奠祭是有可能恢复的，绝望当中是有希望的，可能会恢复的。在什么情况下会恢复呢？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若是神转意， 若是神转意，
在什么情况下神才会转意呢？神才会改变呢？若是神的子民回转归向他，若是神的子民回转归向他，第十四节就说到，有谁知道？有谁知道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有谁知道？表明了主权、决定权在上帝的手中，他有完全的主权和自由决定是否要转意。换句话说，神的子民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是改变发生的先决条件，是改变发生先决条件。若是他们不回转归向神，神是不可能转意的。但是尽管神的子民回转了，尽管他们回转，但是他们的行为也不能去迫使上帝来改变他的旨意。就算他们回转了，他们的行为不能去迫使或者是迫使神去改变他的决定，神会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决定是否转意。不过从约珥先知他的宣告当中，从他宣告当中，以色列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神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主，只要他们归向他，他们就必定会经历到神的怜悯和恩典。而这是包括了，这就包括了圣殿里头的数据和奠基会得到恢复。这也意味着人们能够再次的照着上帝律法当中的吩咐来敬拜他。注意啊，虽然神使数据和奠基得以恢复，不过他却没有把这灾祸完全的挪去。军队依然会来到吗？会。这是以色列人应得的审判、惩罚。然而在面对审判的时候，经历审判的时候，神他的恩典和怜悯会临到他们，使他们得以去应对眼前的一切，并且依然能够来敬拜主。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蒙怜悯，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主。进食、哭泣、还有哀嚎，这些都不是索取神的怜悯的手段，而是经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的管道。进食、哭泣、哀嚎，不是索取上帝恩典，不是拿来跟上帝交换那种的手段，而是经历神的恩典还有怜悯的管道。所以约珥先知他就呼吁百姓要进食，要集体的进食，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带着盼望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面。因为真心悔改的必定会蒙怜悯。我们继续看第十五到第十六节的经文。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就说，你们要在安息，你们要在锡安吹号角，在禁食的日子分别为圣，召开筵书会。你们要召聚民众，使民会众分别为圣，召聚老人，聚集孩童和在怀中吃奶的婴孩，让新郎从新房出来，新妇从内室出来。筵书会当时是有一个特点的，筵书会召开的时候人是不可工作的，就是你必须把手头上的一切东西放下来，就当时候他们就不可再做其他的工作，就专专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聚集来敬拜神，来寻求他。而谁必须参加这样的一个筵书会呢？第十六节表明了全体人民都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全体。经文就说到，召集老人，聚集孩童
和怀中吃奶的婴孩。
这指了所有的人，不分年龄的，都必须参加筵宿会。而因为先知也特别的指出了说，新郎还有新妇，他们也必须来参加。为什么特别指他们呢？因为新郎和新妇呢，他们平常是豁免参加筵宿会的。不过在这个时刻，就连他们都必须的来参加，表明了没有人是例外的。所以无论是什么年龄程度好，没有例外的，他们都必须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进食，来寻求神的面。他们全体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并且祈求神施恩怜悯，帮助他们。先知也特别的吩咐祭司要哭泣，呼求神怜悯他自己的产业。第十七节，十七节说，让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在圣殿的廊子和祭坛之间哭泣，让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连续你的子民，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使他们在列国中成为笑柄。为什么容人在万民中讥笑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是神的产业，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子民，是他约中的子民。神与他们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关系，就从他们先祖亚伯拉罕开始，是其他族群没有的。他也把自己的律法特别的赐给了以色列人，并且吩咐他们的来谨守遵行，但是他们却背约离弃了神。祭司当呼求神来纪念他的产业，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主。虽然他的子民背弃了他，但是神是信实的，神从不离弃他的子民。以前如此，今日依然，神从不离弃他的子民。所以我们看见神差派约珥先知到以色列大人当中，呼吁他们认罪悔改。这就是凭据，这是上帝守约施慈爱的凭据，这是上帝施恩怜悯的凭据，这是上帝就是因为有恩典有怜悯的主的凭据。所以当神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全心全意归向我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好犹豫的呢？他们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在约珥先知的时代，神呼吁自己那些偏行己路的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他。今天神同样的呼吁偏行己路的信徒回到他的面前，他向我们说，你们要全心全意归向我。我们会犹豫吗？弟兄姐妹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会犹豫吗？我们会不会认为说自己和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的去离弃或者去背逆神。的确，或许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去背逆神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就真的没有背逆神吗？不像他们那个程度，难道我们没有背逆神吗？ 难道只有当时的以色列人需要回转归向主，而我们今天的信徒不需要吗？虽然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成为了义的奴仆，不过呢，依然有残留的罪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要用一生去对付的，是要用一生与罪征战的。他不能胜过我们，不过我们要与他征战。或许我们偏行己路程度没有到以色列人的那种情况，但是我们要清楚看见，我们仍然还是会偏行己路的。我们还是会的。若是我们天天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省察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天天都得罪我们的主。天天的，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也因此我们是必须天天的来认罪悔改，我们必须天天的来到主面前，求主来赦免我们，施恩典给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不要以为信主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神的怜悯，不是信主之后我们就不再有罪，不，我们是每一天都要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来悔改，来求主来怜悯，来帮助，来赦免的。因此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吁今天对我们依然是至关紧要的。你们要全心全意归向我。我们该怎么归向神呢？禁食、哭泣、哀嚎，为自己所犯的罪，特别是留意到自己常常犯的罪，而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禁食、哭泣、哀嚎，求主来施恩怜悯我们。我们不单该如此做，我们也当常常彼此的提醒彼此该这样做，天天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赦免我们，施恩给我们，经历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并且我们什么时候软弱陷入罪中的时候，我们何时意识到的时候，我每当快快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回转归向他，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背逆上帝。虽然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他不轻易发怒，并且他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忍耐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当趁着神赐给我们还有悔改的机会的时候，回转的机会的时候，快快的回转归向他。况且今天呢，我们的凭据，我们有着比约珥先知更好的一个凭据，一个最美最好的凭据，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死而复活，赐给了凡是信靠他的人那新的生命。罗马书的第六章第 一到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藏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绝对不可。我们像罪死了的人，怎么可以仍然活在罪中呢？难道你们不晓得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命的 生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已经得到了新生命，我们当过的就是新生命的生活。我们如何过这样的新生命的生活呢？我们当天天的来到主的面前，省察自己，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们全心全意的归向他。若是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话，上帝告诉我们说，还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依然是活在罪中的，依然是生活在罪中的。吕牧师昨天也分享了，还未信主的人最大的一个罪，就是他拒绝承认神，拒绝尊他为神，不信靠他。若是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话，你当快快的来信靠他，因为约珥先知他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其实是指向一个将要来临的一个末后的，在末日将会临到的一个审大审判。当耶稣他再次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将会有大审判临到，而到时所有还没有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们都必被定罪，而他们将会承受比以色列人所经历的灾害更加恐怖万万倍的结果，因为他们将会被抛在地狱里，地狱的火湖里，在那里火是不灭的，有虫咬虫也是不死的，去经历这个永永远远从神而来的惩罚。因此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盼望你快快的来信耶稣基督。你今天之所以听到这样的一番的信息，是上帝的恩典，就如同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上帝使到约珥在他们当中把将要来临的审判告诉他们一样，目的是要给他们有机会来认罪，来悔改，来归向他。当上帝让我们知道说有朝一日将会有大审判的时候，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当中还会信主的，还会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们，让你们知道说那要将要来临的是不会改变的，必然会来到。你要快快的在你有生之年，当上帝给你有机会听到了福音的时候，快快的来悔改。所以啊，趁着你还有机会的时候，快快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神，独一的真神，有恩典，有怜悯，他必定施恩怜悯所有回转归向他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恩典有怜悯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是何等的爱你的子民，尽管我们是背你的，但主啊，你却把你话语赐给我们，一再提醒我们当趁早回转归向你。主啊，出于你的爱的缘故，你施恩怜悯我们，主我们感恩。主啊，我们若是认为说我们有些时候落入了一些的罪当中，而魔鬼会告诉我们说神不再爱我们的时候，神不会怜悯我们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从约珥书当中清楚地看到，主啊，就连以色列人，主你都赐给他们悔改回转的机会。主啊，我们不可受到魔鬼的疑惑欺骗，反而是当快快的来到主你面前来认罪悔改。 必在靠着你的恩典不再犯罪。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天天都来到你的面前来省察自己。在省察的时候悔罪，承认自己的过犯，并且领受赦免，领受恩典，并且因此更加的来经历到主你恩典是何等的甘甜。主，我们也盼望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们，他们能够快快的来信靠耶稣基督，和我们一起的来经历主你是何等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主啊，这是我们深深的期盼，这也是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一切都交托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